今天是呼叫学的第二课哈。那么每一课的内容呢，有时候多，有时候少，所以我不见得正好就按照我们的课程来 finish 哈。所以我们讲到哪儿就停到哪儿哈。上一课讲到的主题是上帝是否存在，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上帝哈。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论证。第一呢，说从创造证明有上帝；第二呢，从设计证明有上帝；第三，道德律证明有上帝的存在。那讲完这个课时候呢，我相信很多人有很多问题哈。上个礼拜天 Sarah 就问过我说，还说这个假如说有人问说，这个那一切都是被造的，那谁造了上帝呢？哎，这个问题好像也挺有意思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第二课呢，我就挑了几个问题，就叫做常见难题解答。挑了几个问题，就是大家常常会问的问题，我们如何来回答啊，这很重要。如果你学了一大顿，如果人家问你问题你什么也不会回答的话，就好像白学了哈。所以这个学习回答问题也是对我们的第一课的学习一个复习啊，好吗？第一个问题是，大家看讲义哈。第一个问题，如果每一样事物都需要成因，这神的成因为何？或者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被造的，那请问谁造了上帝呢？这问题怎么回答？如果所有我们所见的所有的人事物动物啊植物啊都是被造的，你看看没有一样不是被造的，你所眼所看所想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被别人造出来的，或者是被上帝造出来的，那请问那上帝是哪里来的？谁造了上帝呢？这问题怎么回答呀？说
所有万物不是神，神就是神，神不用被造。
神不用被造。
这个回答就是这样。
OK， 好。这个答案是对的，确实这样。那有人回问的说，那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被造，为上帝不需要被造呢？为什么这样呢？OK， 好，其实答案都对哈。看看讲义怎么说的哈。他的解释是，唯有有开端的、有限的、非必然性的事物需要成因，成因就是被创造哈，成因。那这里个必然性哈，它这个非必然性，这个必然性原来的英文是什么呢？叫做 necessary 啊，这个词哈，它中文翻成必然性，就是说所有的有开始的、有限制的、不是 necessary 的、不是必然，就是不是自然存在的事物，都需要一个成因，就是有需要一个开始，有需要促成它成为它的这么个原因。那说上帝是没有开始，它是无限的、必然的。神是所有有限事物的成因，它的本身没有成因。哎，这里就是两个概念哈，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所认识的、我们所观察得到的、我们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东西，都是有限，都是有开始的，都是非必然的。就是说有也可以，没有也不可以，也可以。比如说一棵树，这个树长在这里，它是必然的吗？按照这个逻辑来说，它不是必然，就是说它长在那里也可以，它不长在那里也可以，我把它砍掉了也无所谓，什么也没有损失，对不对？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开始的，树是从一个种子长起来的，人是从一个 baby 长起来的，对不对？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，开始的又是有限的。比如说人能活100岁，一个狗能活25岁， 一匹马能活多少岁，就都是有限的，okay？ 都不是必然的，就是说它不一定要存在，它存在不存在都可以。而上帝呢却不是这个样子。你说那为什么上帝不是这个样子？这个不容易理解哈。有人给我举个例子我觉得挺好的哈。比如说一个火车头呢拉了50节车厢，假如说你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车头的话，你说哎，你看这个每个车厢啊，你在观察每个车厢都被前一个车厢拉着往前走，这个车厢每个车厢都没有自己的动力，它都不会自己走的，它只有个轮子，但是如果没有个动力拉着它，它不会走的。所以每一节车厢都需要一个前面的车厢拉着它走，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事物都是被造的，都有一个开始。那就有人说了，哎，那为什么这个前面车厢会拉着后面车厢走呢？啊，答案是因为前面车厢还有前面车厢拉着它走。那一直到最后五十节车厢都看完之后，发现哎呦，有个车头呢，它前面没有车厢了，但是呢它却能走。那你就看到车头和车厢的本质是不一样，车厢是必须被人家拉着走，车头不需要被人拉着走，车头本身就能走。就好像上帝是无限的，他没有成因，他不需要成因，他不需要谁来造他，他就是这个样子。你说我看到车厢我不能理解车头，但你看到车头你就能理解啊，原来有车厢和车头的区别，车头不需要别人拉着走，车头本身就能走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和被造的一切都是不一样的，他的本性是无限的，他没有开始，他是必然存在的。所以上帝说 I am who I am， 意思说我就是我，我没有一个开始，也没有人造了我，我就是我。我们好像不能理解，我们之所以不能理解，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个存在物，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。但上帝告诉我们他就这样，他是自有拥有的，他没有开始，他没有限制，他是必然存在的。所以上帝和所有被造的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所有被造的都有一个成因，然而上帝却没有成因。有说清楚吗？ OK， 好，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说，如果神创造万物，则他如何创造他自己呢？啊，这个问题呢，这个问题其实跟刚才问题差不多哈。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的人呢，就是说这个如果神造了万物，那神怎么造他自己？这个有个问题，就是说上帝不需要被造啊，这个他有点 confuse 啊，是吧？这里答案是说，唯有有限的非必然的存在需要成因，必然哈，必然的存在不需要成因，就 necessary 的必然的成因，就是说他原来就存在的，他不需要成因。刚才我们讲过，上帝和他所造的一切都是不同的，上帝不需要成因，他没有开始，他也没有限制，他不受任何限制啊。那这里进一步解释哈，说只有三种可能的存在。我们想象一下哈，这个呼叫学很多是哲学上的思考哈。他说有三种可能的存在，什么三种呢？第一种呢叫做自我形成的，就自己产生自己。第二呢是有成因的，有成因的就是我们所见到所有东西都是有成因的。第三种呢就是没有成因的，不需要一个成因的。那解释哈，自我形成的事实上是不可能的，你不可能自己创造自己，对不对？我可以说我创造我自己，这个说法是矛盾，因为我必须先存在才能造我自己，如果我已经存在了就不需要造我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可能出现不可，就是自我创造自我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这是只是在想象中这么个概念，但事实上是不存在的。任何东西不可能他自己造他自己，因为当他造他自己之前他必须存在，他如果存在了就已经有了，就无所谓他自己的造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第二呢就是有成因的，有成因的是什么呢？所有被造的东西都是有成因的，每个人都有存在的原因，原因就是你前面的原因，比如说你是你父母所生的，这个动物也是他们父母所生的，植物也是由种子所产生，所以所有东西都是有成因的，所以一切被造之物都是有成因的。那只有一种是没有成因的，刚才我这个道题我讲到哈，就是上帝没有成因，没有使他，没有什么促使他存在，他本来就存在，英文叫做 necessary 啊。刚才我讲的举例说火车头不需要动力拉它走，因为它本身就有动力，上帝就是这个样子，它本身就是存在的，它不需要被造。所以呢如果神创造万物，那他如何创造自己，这个问题是有矛盾的。上帝不能创造他自己，上帝不需要被创造，上帝是自有拥有的。这个第二个问题这么回答哈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神能否创造一座他自己不能移动的大山呢？哎，我记得刚来美国时在美国公司工作，有一个小伙就 challenge 我的信仰，就问过我这个问题，哎，说 Can God make a stone so big that he cannot lift up？听起来你说好像这个问题有点问题，可是你不知道问题在哪哈、啊？那上帝真的是能不能造一个大石头他搬不动呢？如果上帝，我们说上帝是无限的，对不对？上帝 can do anything， 那他能不能造个大石头他搬不动呢？这个 问题问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回答哈。那你说如果他不能的话，那上帝有限制了。你如果上说上帝是无限的，那他可以做到啊。可如果他做到的话，那这大石头比上帝还伟大了，他都搬不起来。哎，这个问题哈，该怎么回答哈？这个答案说哈，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问有没有比无限更大的东西。那说上帝是无限的，上帝造了个石头他拿不动的话，那就说明这个石头比他还大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有没有比无限还大的东西呢？啊，逻辑上而言不可能有超越无限的东西，因为无限是无止境的，所以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。啊，同样的道理，诸如神问说哈，说神能否创造出一个方的圆形，实际上就是在问蓝色有何味道，这是概念上的错误，颜色是没有味道的，圆也不可能是方的，这些都是逻辑上不可能自相矛盾的诡辞哈，诡辩。神无所不能并不是说他能做不可能的事啊。你看哈，这个刚才这个问题说神是无所不能的，神是无限的，那神能不能做你知道造一个大石头他搬不起来，神能不能造一个方的圆形啊？神能造个方的圆形吗？这个问题哈，就是问问题的人这个逻辑是混淆的。上帝能不能造个方的圆形啊？他不是什么都能吗？答案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没有方的圆形。请你给我拿出一个方的圆形给我看看，方的就不可能是圆的，圆的就不可能是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次根本就是不讲道理，说上帝能不能造个方的圆形啊？说问蓝色有什么气味，蓝色有气味吗？蓝色没有气味嘛。所以这种狡辩就是说，你说上帝是无限的，那上帝什么都能做，上帝能不能造个方的圆形呢？造不到。 OK， 这里所讲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是无限的哈。你看这里说神无所不能并不是说他能够做不可能的事，而是说他有能力可以做任何实际可能发生而我们做不到的事情。 OK， 他所造出来的任何山都在他控制之内，他能将它安置在他想要安置的地方，他能随意将它分崩，你还能要求任何更大的能力吗？ OK， 这句话这个问题呢，问这个问题的人呢是在就怎么说呢，特意找这个鸡蛋里挑骨头哈，说你们基督徒说上帝是无限的，上帝什么都能做，那我请问你，上帝能不能造一个方的圆呢？啊，这个上帝能不能造个大山他移不动啊？事实上这个他把这个上帝的能力这个概念混淆了，搞错了。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，不等于说上帝可以做不可能的事情。很多事情上帝不能做了，我们说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，不等于说上帝可以做所有的事情。很多事情上帝不能做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件事上帝不能做，上帝不能犯罪。 right， 上帝如果能犯罪的话，那他就不是圣洁的上帝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事情上帝是不能做的。哎，上帝不能撒谎，上帝不能犯罪，很多事情上帝不能做。比如说啊，以后讲到这个人的自由意志哈，上帝因为爱我们把自由意志赐给我们，那上帝能不能把自由意志，比如说有人说啊，这个突然那天这个报道说这个路上谁谁杀人了，那有人就说，哎，如果上帝是有能力的，上帝为什么不在这人杀人之前阻止他不杀人呢？这个问题问起来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其实没有道理。上帝能不能在你杀人之前 stop 你不让你杀人呢？上帝可以，但是他没有做，为什么他不做呢？为什么上帝不阻止这个人去杀人呢？原来上帝赋予每一个人叫做自由的意志，你可以自己做选择这个能力。倘若说上帝把你这个能力拿走了的话，那没有人可以做自己选择了，每个人都是上帝的 robot， 那这就没有法彰显上帝的爱。假如说你爱你的孩子，你给你孩子自由，如果你说你爱你的孩子，可是给孩子任何自由都给他剥夺了，你觉得孩子会感到爱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你把孩子保护得好好的，所有的错误都不让他犯， OK， 是把他保护得好好的，可是你把他的自由拿走， OK， 当一个人没有自由的时候，你能说他能得到爱吗？对不对？上帝之所以给我们这样的自由选择，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如果把这个自由选择拿走了，就等于把他的爱拿走了，所以上帝不能把他的爱拿走，因此他也不能把你自由选择的权利拿走。所以你杀人的时候，上帝不会 stop 你。 就这个道理。 OK， 有人说还上帝如果有能力，上帝如果有爱就不会这样做。 No， 事实上正好是因为上帝有爱，所以他在给人叫自由的选择的权利。但是上帝当你做选择的时候呢，上帝要让你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你的任何选择都会有 consequence， 都会有结果。好的选择会有好的结果，不好的选择有不好的结果，这是上帝要 hold 我们 accountable。 但是上帝却赐给你这样的自由，你可以自由选择。哎，所以有人说这个世界这么多邪恶，那上帝的爱怎么彰显呢？就这个道理。如果上帝 stop 所有的邪恶的话，那你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成了 robot。 那上帝不能够，上帝不愿意 stop 这些罪恶，是因为他不愿意把他的爱从我们身上拿走，对不对？好， alright， 所以这个第三个问题说，上帝能否创造一座他自己不能够移动的大山呢？答案是不能。上帝不会做不合理的事，不可能的事。第四点，第四个问题，如果神是无限的，则他必定同时是善也是恶，是存在也是非存在，是强壮也是软弱。这句话呢，这个问题跟刚才的差不多哈，这叫强词夺理。就是说你们说上帝是无限的， OK， 所谓无限的就是没有限制，对不对？那上帝既是善的也可能是恶的，没有限制。如果他不是恶的话，你就限制了他，对不对？说是存在也是非存在，是强壮的也是软弱的，啊，这是似是而非的问题哈。可答案怎么说呢？当我们说神是无限的时候，我们的意思是说他在他的完美上是无限的，啊，很重要哈。当我们说上帝是无限的，我们的意思是说他在他的完美上是无限的，上帝的完美不受什么限制，啊，但是哈，恶并非完美，而不是啊，而是不完美，恶是不完美的。说你像不存在啊，软弱啊，无知啊，有限、暂时以及任何其他暗示限制或缺憾的特质，同样是不完美的。我们可以说，神所受的限制是他不能进入时间、空间，啊。所谓不能进入时间空间，意思说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软弱、罪恶等有限之中，至少不能以神的身份进入。所以上帝唯一的限制便是他无限的完美，这个非常重要哈。说上帝是无限的，不是说上帝可以做任何事情，这个上帝是无限的意思是他在他的完美上是无限的。 OK， 那很多东西呢不是完美的，比如说缺失、软弱、无知，这都不是无限，这都是有限。上帝不能进入有限当中，上帝不能够受这些无知、有限、暂时的限制。 OK， 可这里说上帝不能够进入时间、空间、软弱、罪恶、有限之中。 OK， 上帝说上帝不能进入时空是什么意思呢？时间是上帝造，对不对？在造时间之前没有时间，那上帝造了时间之后，那上帝受不受时间的限制呢？上帝显然不受时间的限制，对不对？上空间，我们是人在活生活在空间当中，上帝也不受空间的限制。 OK， 所以如果上帝受时间的限制的话，那上帝就不完美了，就跟我们一样，我们生活在时间里边，但上帝不是生活在时间里边，他生在时间之上，所以他不受时间的限制。 OK， 所以我们说上帝的完美呢，是说他在他的上帝是无限，说他是在他的完美上是无限。那很多东西不完美的东西啊，无知啦、有限啦、暂时啦、这个软弱啊、罪恶，这都是不完美的。 OK， 所以上帝不能够进入这些不完美当中。所以呢这个问题说上帝同时是善又是恶，又是存在又是非存在，又是强壮又是软弱，是没有道理的。 OK， 上帝的无限不是指他可以进入罪恶和软弱当中啊，所以说这个答案是上帝唯一的限制就是他无限的完美啊，不是啊啊，说上帝唯一的限制便是他无限的完美，就是说上帝的完美就限制了他不可能不完美，这个意思。就是上帝不可能有软弱这个进入罪恶当中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因为他是完美的，所以他不会受这些东西的限制，这个意思。Make sense？ 啊，挺绕弯的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些东西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也是第一次学。
部长，我
我上那个中文的那个幼稚，我就是讲文学字啊，是他不能进入时间空间，我觉得是有语病的。他不是不能，因为时间时空不是在他管理，他的 sovereignty over， 可是他虽然不能，不是不能，而是他不需要，可是他还是要。他居然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他使自己受限制，是使自己卑微，像我们人的样式一样。所以这个这句话有语病。其实波普里面呢是说不受时空的限制，那就对了。前面那句话是画蛇添足。
这个括弧里这个字是我自己加的哈。为什么我这么加呢？我的看法跟汉奇完全一样。当我读到这里说是他不能进入时间空间，哎，这个我就觉得不对。上帝怎么不能够进入时间空间？他完全可以啊，耶稣就来到时空当中，对不对？那比如说耶稣升天之后，说门徒们在聚集，突然间没有窗户没有门，突然耶稣就到了他们当中来了。哎，这就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他突然就来了。他怎么来呢？我们不晓得，但他来了，就是上帝可以进入时间空间。但这个里的意思不是说他不能够进入时空，而是说他不受时空的限制。所以我给他加了括号，意思说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不能够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就是时间和空间限制不了上帝。耶稣能够突然之间就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房子门没有开，突然之间耶稣来了，那请问耶稣怎么来的？不知道。他因为他不受空间的限制，他可能现在在这同时不是到了中国去了，哎，他怎么去的我不晓得，因为他不受空间的限制。我们之所以要飞机飞9个小时到中国，是因为我们人是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。上帝如果不需要的话，他顷刻之间就会在，对不对？这叫不受他的限制，不等于说他不能够进入当中，能够进入当中，但是他不受他的限制。 OK， 比如说我有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这个说人教我祷告，说跟上帝祷告啊，求这个事儿那是那事儿哈。哎，我说这个事儿奇怪哈，因为全世界这么多人同时向上帝祷告，哎，在不同的时间地点，那难道上帝都听到了吗？上帝都能够解答吗？还有这个，就不能想象上帝怎么可以随时同时听所有人的祷告，然后同时做出答案。哇，这就是上帝，因为他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。Okay， 所以他能够做所谓上帝的无限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我人是有限，我听张志昌讲话，我就不能同时听这个国庆讲话啊。有人有这个本事，能够一下听10个人讲话哈，然后做出回答，这样人很少哈。但是上帝能听世界上所有的人祷告，但同时回答，这就是上帝的无限。OK， 好，上帝这个汉奇这个观察很仔细哈。那这个东西哈，讲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学，我要看好多遍我才搞明白。这里有很多哲学的思考，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太容易一下子听得懂哈。如果大家，然后呢，我会把这个讲义呢，把原来这个牧师给我的一个这个就是这本书的翻译成中文，这本书我通通都放到网上，大家可以看啊。那我讲的内容并不是它所有的内容，有的内容啊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对我们帮助不是那么大，因为比较难，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哈，所以我们只能挑一些这个我们对我们有实际帮助的内容来讲哈，因为内容也是很多，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哈。好，第五个问题说，如果神是永恒的，他何时创造了这个世界呢？这也是有意思的问题哈。如果神是永恒的，他什么时候创造了这个世界？你看答案就知道了哈。如果没看答案，那愣半天说，哎，这个问题好像也有道理，好像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啊。如果神是永恒的，那他何时创造了这个世界呢？哎呀，你看答案说哈，说这是一个搅和不清的问题。我们身在时间之中，人呢是生活在时间之中，可以想象时间开始以前的那一刻，然而实际上这一刻是不存在的。哎，时间开始之前那一刻存在吗？是不存在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时间嘛，在上帝创造时间之前那一刻是不存在的，在创造时间之前是没有时间，不能用一刻来描绘。我们人都无法这个想象没有时间是一种什么概念啊。但是他说， 这个然而实际上这个时刻并不存在，神并非在时间中创造宇宙，他创造了时间，在时间以前并没有时间，只有永恒。因此我们可以问有关创造时间的问题，而非何时创造。所以这个问题是因为问的人没有搞清楚。他说如果神是永恒的，他何时创造了这个世界？这个问题是有矛盾。为什么永恒就意味着没有时间？ OK， 如果有时间就不是永恒的。第一课我就讲到说，如果时间有个开始的话，那就不是永恒。如果从这时间从这，假如说时间从这开始，那在开始之前什么没有？因为上帝创造的时间，哎，从这开始，在创造时间之前是永恒，没有时间。所以上帝什么时候创造了这个世界？上帝创造世界之前没有世界，所以不能说上帝什么时候创造了世界，对不对？你说上帝什么时候创造世界？我告诉你，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是没有时间的，所以你怎么能用时间来描绘上帝什么时候创造了世界呢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。搞清楚了，慢点，搞清楚了吗？糊涂了，是，我这个。如果你没有听过这样的问题，如果你也没有这样的困惑，你也不需要去理会。但是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啊，有虽然有的问题是胡搅蛮缠，有的问题属于他们自己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比如说问说，那上帝能不能造一个大山他搬不起来啊？啊，说这个那什么上帝什么时候创造了这个世界？在这个你知道上帝是永恒，怎么创造这个世界？这个、世界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。有这样思考的人哈 都是蛮 smart 的哦。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如何回答，这其实对我们来自己的对信仰的了解很有帮助。我觉得即使没有人去问你这些问题，当你自己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觉得哎，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对上帝的创造，对上帝对人本身的认识是很有帮助的啊。第六题，最后一个题哈，如果神是无所不知，他的知识也可以改变啊，如果神无所不知，他的知识也不可改变。说了哈，如果神无所不知，他的知识也不可改变，则万事都已预定，没有自由意志。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。OK， 说如果神无所不知，我们说神是无所不知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上帝是无限的，无限的意思是他的知识是没有限量，就是说他没有他不知道的东西。如果他有上帝不知道的东西，那意味着上帝是有限的，对不对？上帝什么都知道，而且上帝的知识也不会改变，因为上帝是不变的。如果上帝会改变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上帝是有限，上帝是没有限制的，所以他是不会改变。这个非常重要哈。你看，刚才我们就讲到说，是吧？一切有开端的，会改变。什么叫有开端又会改变？就是说，我们都是有限的，然后我们会改变，人都会改变，人的知识会改变，人的看法会改变，人的身体会渐渐变老哈。这个概念哈。这个我这个信上帝之后，我才发现为什么这个我觉得这个上帝是可信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看到世界上所有的书 OK， 所有的知识，从小我们学，比如学物理学哈，这个开学的时候书这么厚 OK， 等你这个这一学期毕业之后呢，你这个书大概就剩这么厚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些知识你都了解了，再过20年，不用再过20，再过10年，你这本书里50%的知识已经过期了。我在大学上大学的时候，老师说你们来到学校呢，有的人是好像拿个空麻袋来了，然后到学校装知识，装了很多知识啊，一大包知识，毕业的时候背走了啊。他说这是最笨的学习方法，他说因为你的这些知识一出门50%就已经 expired 了，就已经变了，就废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知识，你所学的知识都改变了，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都已经改变了，原来的认识是错的啊。你去这个毛泽东选集也好，5卷，多好一本，5卷，现在看这都 garbage right， 为什么？因为它会改变的，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哈，它是会改变的。历史上所有的什么名著啊，什么哲学思想都是会改变的。为啥？佛经从写下到现在就变得这个面目全非了。为啥？为啥会改变呢？因为它不完全。会改变说明一件事情，说它是有限的，它是不完全的。只有一本书是这样，从来没有被改变过，就是圣经。 为什么他不会改变呢？就是因为他是完美的。他说上帝哈，是上帝是无所不知的，他知识也是不改变的。如果上帝也改变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不是上帝，说明他不是永恒的，他也在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，这东西能信吗？这不能信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对，明天就错了。所以上帝是不改变的，是非常是重要的，上帝是永恒的，是非常是重要的。他如果也改的话，完了我们怎么跟呢？他今天往这儿走，他明天往那儿走，后天往这儿走，怎么办呢？我们都懵了，对不对？这就为什么出现这么多这个佛经啊，今天他写一份，明天他写一份，因为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。圣经只有一本啊，你说哎，基督教有很多宗派啊，不假，那是因为人的有限，人们没有办法像上帝一样完全，对真理的认识有偏差，才出现了很多这个支派哈。往下讲，okay？说神是无所不知，他的知识也不可改变，则万事都已预定，就没有什么自由意志可言了。哎，上帝知道一切，万事都已经预定好了，哪来的自由意志呢？有道理吗？哎，看答案哈。答案说，知道人们将会如何用他们的自由意志做决定，并不表示要违背人们的自由意志，注定他们做那样的决定。很重要啊，就是说上帝在你没有做决定的时候都已经知道你做决定，但是不等于是上帝会干预你的决定， right？ 如果上帝会干预我们的决定的话，世上没有罪恶，到人犯罪之前上帝就会 stop， 没有罪恶了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会做任何错事，因为当你做错事之前上帝就会干预你了。但事实上上帝不做这种事情，上帝虽然知道你做什么，知道你会犯罪，知道你会杀人，上帝不会去 stop 你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知道人们将会如何用他们的自由意志做决定，并不表示要违背人们的自由意志，注定他们做那样的事，对不对？圣经上多少人犯罪啊，大卫犯罪啊，这个雅各的这个 十个儿子把这个约瑟给卖掉啊，这些事情都是坏事，可上帝没有阻止他们，对不对？上帝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但是上帝没有阻止他们。说神的全知和人的自由意志并没有水火不容之处，神创造人，赋予人自由意志，让人可以回应他对人的爱。虽然他早知道有些人不会选择回应他的爱，并未因此不赋予他们自由，非常重要哈。啊，虽然他早知道有些人不会选择回应他的爱，并未因此，上帝并未因此不赋予他们自由。神要为自由这件事负责，人则要为自由的选择负责。他可能在他的全知之下企图说服人做一些决定，但我们并没有根据说他摧毁人的自由意志，人的自由，强逼人做任何的决定。他的工作是说服性的，并非强迫性的，非常重要哈。耶稣说，通向天堂的路是窄的，门是小的，找到的人很少，通向地狱的呢却是大路通天，所有人都，很多人都去了。那请问上帝喜欢很多人去地狱吗？ No。 但是为什么上帝不阻止他们去地狱呢？就是这个道理，上帝虽然知道人的选择，但是上帝不会强迫你说你不能去地狱，你非得信我不可。很多人觉得说信上帝这个不可思议，可是上帝说这条路虽然是窄路，但是它通向永生。所以上帝赋予人这样自由的选择，上帝不是个暴君，他不会强迫你去跟随他啊。有人说这个上帝爱，那天我们小组讨论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啊，说上帝爱不爱罪人？请问啊，上帝爱罪人，我问你，如果上帝爱罪人，为什么上帝让这些罪人下到地狱里去呢？这是爱吗？谁爱他的孩子把孩子放到地狱里去？你告诉我，怎么彰显上帝的爱呢？啊，说上帝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这个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，反正永生。那很多人去了地狱，这怎么解释啊？啊 ？OK， 这个问题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哈。上帝爱不爱罪人呢？爱，上帝爱所有的人。可是上帝爱的人，却上帝允许他们到了地狱里去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啊？OK， 这么解释哈，上帝爱所有的人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既是慈爱的，又是公义的，就是上帝有他的律法， 就是说违背律法的就要受惩罚。刚才说人要为这个自己的怎么说啊，神要为自由这件，神要为赐人自由这件事负责，是就是说神不能够轻易把人的自由拿回来，但是人却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。上帝说有两个结果，你听话就到天堂上去，你背逆我就到地狱里去。上帝说我爱你们，我希望你们都到天堂去，不要到地狱里去。可是同时呢，上帝给说我让你自己的选择，我不会强迫你，即使你选择错了我也不会强迫你啊。许多人选择错了，上帝没有强迫他。你说上帝不爱他们吗？ No， 上帝爱他，上帝爱他们如此，甚至把自己的儿子命都献上了，让他们不要去，可他们还要去，怎么办呢？除非上帝说好了，我因为爱你所以我强迫你们到天堂上去，那请问这是爱吗？强迫的爱不是爱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像我们对小孩子一样，跟孩子说这个，我小时候在农村呢，没有地方游泳，都到大泥坑里去游泳。妈妈说不要到大泥坑里游泳，非常危险。那如果有孩子不听的话就去了，淹死了怎么办？你说是妈妈不爱他吗？妈妈很爱他，妈妈说不要到那去，可他非要去。那如果妈妈说我为了保护你我不让你去，强把你关在家里，你觉得孩子能感觉到妈妈的爱吗？不能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很多时候是，你说上帝是无限的， OK， 上帝的无限不能说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，他如果强迫你去爱他的话，这就不叫爱。Okay， 所以这个问题讲到，对，我说远了哈。这个问题是说如果上帝什么都知道的话，那人就没有自己选择的这个权利。实际上不是的，上帝什么都知道，但是上帝同时还给你选择的权利，这就是上帝的爱的彰显，对不对？上帝什么都知道，他知道你这样选择的结果，但是他告诉你说你不要这样做。因此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圣经，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做。 OK， 这个好几千年人都不晓得怎么活着，或者上帝说好，我派我儿子来到世上给活个样子给你们看，说我们要基督的样式，就是基督把上帝让人所活的样子活出来给我们看，我们就应该像基督一样。然后还是有人不信，还是有人到地狱里去。 OK， 所以不是上帝不爱这些人，不是上帝恨这些人把他们弄到地狱去，而是他们背逆的上帝，他们不要上帝的爱，他们选择到地狱里去，对不对？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些人扎他骂他，耶稣怎么说啊？父啊请你原谅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。为什么耶稣说他们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？耶稣说我来到世上是为他们而死的，可他们不晓得我是为他们而死，他们在嘲笑我，他真是不晓得他们在干啥呀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的爱是这样彰显给我们，上帝并没有剥夺我们人自由选择的权利。这个当上帝造人的时候，我觉得上帝说这个人最宝贵的一个礼物就是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，那你就不自由了，那你就不是人，你成这个机器人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事实上上帝为了救人呢，真是费尽的心思哈，可是人还是最后还不信，很多人还是不信他，找各种理由各种刁难的问题来问上帝哈。你比如说那这个上帝能不能造个大山拿着移不动啊？啊，上帝这个如果全知全能的话，那人就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利了。是这是没有道理的问题，是因为人对上帝的理解是有偏差的、有限制，所以人才会问这很多听起来很无聊的问题。所以，当你真正认识上帝的时候，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上帝是多么可爱，上帝爱我们多深，啊，哎。好，我们到这些问题我就挑了几个问题哈，还有其他的跟我们关系不太大就没有问。大家有什么别的问题吗？或者这些问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？
这个我有个问题。
说。
那时候可能体会到，原来我们自由意志是有限制的，而且要很明白。可是我们人常常在自由意志当中，无法脱掉，就是无法那个突破自己的限制。这个问题也是我以前常见。牛顿，宇宙的科学家，有人问他：“你信不信上帝？”他说：“啊，我是不信的，可是我在地理上不信。”可是我对宇宙这么了解，我一研究，又发现，按照我们的科学，我很难突破。我说宇宙中明明就是有上帝，因此他认为他了解宇宙一点点而已，他就相信上帝。后来我以前就是一直对宇宙都了解一点，才知道这个奥秘。所以说我意思说，你这个问题本身其实不难。难的是我们局限在我们的自由意志的范围内讲不清楚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要让这个问题在我们思考。我们的自由意志，我们的
第三课，这个这本书讲了很多其他神观哈，今天我们只 touch 了第一个哈，就是世界上啊。没有第三课、啊、哦，好，没关系哈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其实因为第二课这个内容不多，所以我们第三课讲到世界上有七种神观，就是对神的认识有七个不同的不同的这个认识哈。第一种呢叫做有神论，就像我们相信有神论。第二呢是无神论，我们常常听到的反对的都是无神论，今天我们就看看无神论怎么样认识哈，对上帝、对世界的认识。还有一种呢，叫做自然神论，啊，自然神论说神虽然存在，但是神不会行什么神迹，啊，神不会管人间的事情。第四种呢叫泛神论，这大家也听过哈，就是万物都是神，啊，这个整个自然都是神。第五个呢叫做万有神在论啊，这个我们很少听说过哈，我们就不讲那么多了哈。还有呢就有限神论，就是神存在但是它是有限或者不完全。最后一种呢叫多神论啊，有很多神。那今天呢我们就谈谈无神论。 OK， 无神论说这世上没有神啊。无神论的这个鼓吹无神论的思想家历史上有很多哈，比如说大家听过叫沙特是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哈，沙特啊，他是相信无神论。还有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是不相信有上帝的。 OK， 还有呢这个资本主义者叫做 Rand 哈，兰特，还有心理学家叫做弗洛伊德，大家都听说过弗洛伊德哈，这个啊，还有一个人叫做尼采啊，我特意去 Google 了一下尼采这个人哈，这些人都是不相信有上帝的，那他们都写了很多著作，马克思这个著作，也是这个让全世界哈、啊，苏联呐、啊、中国呀、啊，这个什么亚洲很多国家，什么柬埔寨、老挝，反正基本上现在落后的国家都信过共产主义。OK， 那你看所有信共产主义的国家都有共产主义的痕迹。我刚刚去波兰，今年五月份去了波兰，九月份去了这个。八月份去了这个罗马尼亚，这都曾经是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。那就讲波兰和罗马尼亚 OK， 我们和牧师一起去的哈。波兰和罗马尼亚都是欧洲的一部分，原来的卡车都差不多，祖宗也差不多，地盘也差不多。可是你从这个美国到了东欧，你再从东欧到西欧，你就发现哎呦，这好大的差别哟、哦、这个东欧的国家和西欧的国家有很大的差距。为什么有什么差距呢？你假如说你不知道他们的历史，你就会感觉到嘿，这个国家蛮落后的，这个物质很贫乏，所有建筑都破破烂烂的。你到了东欧就哎呦，到了西欧就发现什么都这么文明，都这么干净，这么有秩序。嘿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哎，你就发现哦，原来他这个国家刚刚从共产主义的统治出来变成资本主义。那共产主义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你发现哈，这些人所信共产主义这些国家通通都一个模样。什么模样呢？物质匮乏，腐败猖獗， OK， 这个人们的文明程度极差， 你到中国去，你到这个朝鲜啊，你到这个苏联，都一个样子，都一个样子。为什么会一个样子？一会儿我们讲哈，他们信的什么？他们对世界的观点是什么样？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哈？那比如说讲到尼采哈，尼采这老兄啊，这个人是很有思想一个人哈。尼采，这个他最后啊，因为这个人呢总是批评所有的人，所以他最后一个朋友都没有，或者他疯了，就 gone mad， 就这个人哈、啊，就是精神病了，得了精神病了。他其实他留下了很多著作哈。那他就讲了一句有名的话，他讲到上帝已死哈，这个说尼采这个神死运动的座右铭，他是这么说的哈，他说神去哪里了？他呼喊道：“我老实告诉你，我们已经杀了他，你和我们都是谋杀他的人。我们难道听不见埋葬神的掘墓者的发出的噪音吗？神已死，他就此长眠了。”这个是尼采说的话哈，居然有人敢说上帝已经死了。可是尼采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他的父亲居然是个牧师啊，你知不知道？他的父亲是牧师，他从小就想做个牧师，后来呢去了大学读书，就受了很多所谓这个哲学家的影响啊，今天受这个影响，明天受那个影响，渐渐就把他的信仰都给丢掉了。然后呢他就说上帝已经死了，虽然原来有上帝，现在已经死了。哎，所以这句话呢，上帝已死这句话呢，就成了这个无神论的这个好像信奉的一个教条哈，说你看这么有名的尼采都说上帝已经死了，所以上帝已经死了。哎，所以无神论在我们来看，无神论的观点是这个非常可笑的哈，因为我们曾经是无神论。当至少我是这样，别人怎么样我不敢替别人这个说话哈。当我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，然后又发现了真神之后，我就发现原来我的信仰是这样的，这样可怜，这样用什么话来形容呢？就好像就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井底之蛙哈，哎，我就觉得我原来就是井底之蛙，不信上帝的人，没有走出国门的人，现在还在高唱共产主义的人，就是井底之蛙，一点都不过分，一点都不苛刻，就说，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这么大一个天，当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发现原来天，哎呦大去了，对不对？才发现原来自己多么无知，多么渺小，多么可怜。可是不认识上帝的人呢，还不觉得自己很可怜 ，OK？ 那比如说无神论者哈，这个还有马克思，这个马克思啊，写出了许多现代无神论者的心声。他说：“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，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。”马克思为什么说这话呢？马克思什么人？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信奉马克思，觉得马克思那就是圣人呢。那马克思还有什么你知道不完美的地方吗？这个我记得学校到处都挂着马克思、马恩列斯啊，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，最后是毛主席哈，到处都挂着像，也不晓得这个马克思到底什么人、神马人也哈，就看长个大胡子，就觉得马克思是无上伟大的人。后来我到了这个单位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单位这个主任跟我说：“哎，说你们别提，说这个说马克思多么伟大，说马克思这个最怕这个他的这个女佣人，说为什么他怕他女佣人呢？”说马克思讲到马克思和他的这个夫人叫燕妮哈的爱情多么伟大哈，那都扯狗屁的。说马克思和他女佣人这个乱来，被他老婆抓到了。说他特别怕他老婆和他女佣人，为啥呢？因为他有把柄抓在人手上。那马克思为什么写这些什么《资本论》呐？这些东西好像都是要无产阶级跟资本主义要干仗啊，要斗争啊，阶级斗争啊，这些东西啊，这个为什么他老想斗争？为啥？其实人的很多思想都是跟自己的过去、跟自己的教育、跟自己的家庭有关系。马克思呢，就从小呢，就是受这个父亲的这个非常严格的管教哈、啊，就他变得非常叛逆。他是个犹太人，所以他变得非常叛逆。他心中对他的父亲的概念就是一种仇恨的观念。他父亲就是个暴君，所以他说他的思想里面就是想：我有一天我要解放。我不要受我的父亲的这个管制，所以你看他写的东西都是无产，就是阶级斗争，阶级和阶级之间斗争，有钱人没有钱人，我们叫斗争要干掉，我没有钱我就把你财产抢过来，他是这么一种思想，所以他写的东西都是这样的。所以你看共产主义，他讲的说进化论，为什么共产主义得以大行其道呢？因为正好共产主义这个理论发明的时候，正好是这个达尔文进化论刚刚出现的时候。 当他发现进化论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个东西太好了！进化论就是无产阶级理论的这个叫什么？这个科学基础。进化论说什么呢？说适者生存，这个弱肉强食。共产主义所信奉就是适者生存，弱肉强食。那我小时候这个上政治课，下午这个自习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政治导师来了，姓周，我现在记得，小个不高，戴眼镜。”啊，来了，这个心挺高兴，就说：“哎，同学们，你们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吗？”大家不知道什么无产阶级专政，天天背书，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到底什么意思？那时候中学生哪知道什么叫无产阶级？不明白。老师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我当权了，你不听话我就杀了你，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。”哎，当时我没听，真的吗？这么残暴吗？他说：“听起来很残暴。”他说：“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个意思。”当时我们都傻了。我们要这样的东西吗？哎，他说你什么？你说什么是无产？专政什么意思？专政就是你不听话，我就杀了你，这就是专政。哎，为什么马克思能信奉这个东西呢？这就是进化论所给的这个科学基础，就是说世上都是没有什么上帝，都是自然演变而来的，这个自然界都是弱肉强食的，如果你弱，你就被强的吃掉了，就这样吗？所以共产主义就讲的是说，我有权，我就可以杀了你。包括希特勒，希特勒当时为什么他的理论能够大行其道，就是因为他信奉的这个进化论。当进化论出现的时候，希特勒说：“哎呦，这是我们这个革命这个思想的理论基础。”说我们日耳曼帝国就是比较优秀的，啊，这个犹太人就是劣等民族，就要他杀掉，因为这个进化论说的嘛，弱肉强食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强者要生存，弱者就淘汰嘛，所以呢，就把这个犹太人杀掉。所以呢。这个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思想其实是一样，他们的理论基础都是一样，就是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没有什么道义 ，OK， 没有什么公义，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所以你看，社会主义国家人做事都是这样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没有什么手段之讲，没什么公义啊、公平啊、民主，扯狗屁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只要我达到目的，我什么都可以干。OK， 好，有没有时间了？啊，再讲一点哈，两分钟哈。无神论者如何看待神呢？我们说他是无神论，但他们对神的概念怎么看呢？我们看看讲义哈。他说无神论也有许多不同种类，有些相信神存在过，但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中已经死去。也有些人说，因为神超过我们的认知能力范围，我们不可能去谈论神，所以神纵使可能存在，也形同不存在。另外有人说，有关神的神话曾在人类中风行一时，但现在我们不再需要。但是典型的无神论观点则主张，不论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或这个世界以外，从来未曾有过神，将来也绝对不会有。持这种观点的人对上述证明神存在的论证提出疑义，认为他们是错误的，神只不过是人类想象中的产品。所以 basically 无神论者认为世上是没有神的。OK，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哈，明天我下个礼拜开始继续讲其他的这个神观哈。你当你看到所有的神观之后，一共有七个神观哈。第一个是有神论，就是我们认为有神论，剩下的这些神观都有个同样的特点。好，现在不告诉你哈，等我们讲完，请大家总结什么样同样的特点，信神的，真正信上帝的。和剩下所有的神观，有限神论呐、什么这个泛神论呐、多神论呐，这些所有的神观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啊，所以信上帝和不信上帝是有很大区别啊。OK， 今天就到这里。然后呢，我已经请示了牧师哈，等我把我们这个教材放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，所有内容都在那上，我讲的那种没有讲的那种都在。